好，请大家翻到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书第九章51节到56节。请大家翻到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书第九章51节到56节。好，从路加福音书第九章51节开始。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路加福音书第九章51节到56节。我们的主题是不要拒绝耶稣基督，不要拒绝耶稣基督。让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里面，短短的 六节经文，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仁慈，他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柔和谦卑，他是那样乐意的跟各种各样的人交往，完全没有任何的偏执偏见，没有歧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救主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他经过撒玛利亚，这是最近的路，所以他没有像大多数的犹太人那样绕道而行，没有因为那里的人不友好而不愿意经过那里。他不仅等候着向人施恩，而且是把祝福送上门来，所以让我们看到他是那样的愿意来拯救我们。今天我们看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定义的要向耶路撒冷去，他是去为我们受死，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所以在他没有任何的不愿意。我们看到这些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的偏见，他们根深蒂固的仇恨，他们不明白，他们拒绝接待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大有能力的主耶稣，那是道成肉身从天降下要来祝福世人的神的儿子，他本就是神。但是主耶稣没有因为这些人的拒绝而像门徒们那样要灭他们，甚至没有责备他们，反而教导门徒们要心存爱心。所以让我们来认识这样一位慈爱充满爱的主耶稣，他来是要来救我们逃避那将来的愤怒，是要来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逃离那极大的死亡，逃避地狱的刑罚，并且要赐福那些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要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样的救主，神的儿子，求神今天赐给你恩典来接待他，今天就接待他， 让他来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不要继续的抵挡，不要对他怀疑，不要再继续的接待他，来拒绝他。所以让我们从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救主，也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求神特别来帮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求圣灵来亲自的在我们中间工作，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51节。第51节，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让我们思考，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最大的使命，就是为犯罪的国民、神的子民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必须为我们这些罪人上十字架，在那里替我们受羞辱、受刑罚、受死，献出他的生命。他完全的知道摆在他前头的是什么，所以他没有逃避。可能你会说，因为他是神，他有能力，他有勇气，他能够去面对。的确，虽然他道成肉身成为了人子，但是他还是神，他还是那位全能的神，他的神性没有丝毫的改变，父神与他同在，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他的人性也是完全的，是充充满满的，没有受到罪的污染，因为他是圣洁的、无罪的。他有跟我们一样软弱的肉体，他的同情心是丰满的，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的困苦、我们的患难，他能够跟我们感同身受，人做不到，但是他能够，他是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能够完全的体恤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所面临的，所以他是完完全全的人。当他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要预尝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也是那样的惊恐，他也是那样的忧愁，极其的难过，心里极其的忧伤，几乎要死。所以在那很冷的夜晚，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我们看到他却是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他也是希望，他向父神求说，倘若可行，求父把这苦杯撤去，但是他是完全的遵循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思考，谁能够体会他的心肠？他围着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他是那么愿意喝下这本来应该我们自己喝下的苦杯，他没有退缩，他定义的前往耶路撒冷去承受，但是他看到的是这苦难之后的喜乐和荣耀。正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里面所说到的，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虽然他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难、受死，但是他所看到的，他越过这一切，他看到摆在前面的喜乐、荣耀。但是我们绝对不要把十字架的苦难看作是那样的轻松。可能不信的人会认为十字架的苦难没什么，可能你会说很多人也能够勇敢的去面对火刑柱、面对绞刑站，但是这些只不过是肉体上的痛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前三个小时，他的确受了在肉体上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各种的羞辱、肉体上的痛苦，但是这些根本没有办法跟他在后面三个小时所要承受的相比。当那天地一片黑暗的时候，神将所有信靠他的神的子民的所有的罪都转移归在他的身上，刑罚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都不配观看。他在那里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他的身体，那圣洁的身体、圣洁的灵魂，为我们受苦、受死、被神离弃。在前三个小时里面，他没有说过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即便是在那个时候，神仍然与他同在，只是在后面这个三个小时，他因着要承担我们罪的刑罚，他无罪，成为罪，被神离弃，所以他是那样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虽然主耶稣基督完全的知道这一切将要发生的事，那要临到他身上的，但是他却定义的要前往耶路撒冷来承受这一切，因为这是他拯救他的子民，凡信他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唯一的途径，这是他的使命，所以他对父神有完全的信心，他知道这一切之后是荣耀，是喜乐，他看到的是那他将要被接上升的日子，耶稣基督会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在坟墓里，但是坟墓不能够拘禁他，死不能困住他，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而且为了门徒们的益处，他在地上停留了40天之久，十几次的向门徒们显现，与他们同吃同喝。主耶稣基督是带着肉体升天的，他的人性没有消失，他手上脚上的钉痕没有消失，他胸口被枪所扎的伤口还在，所以他在高天神的宝座的右边，仍然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就是这样在父神的右边昼夜的来为我们代求，他是那样的为我们这些还在背逆他的人为我们祈求，他是多么的盼望我们回转来归向他，从他那里得享那丰盛的恩典，所以这样的救主，难道你还要继续的来拒绝他，抵挡他，不接待他，不信他吗？那么你要想想，你是怎样的人呢？你是的心是怎样的刚硬，怎样的昏昧？所以我们要求神特别的怜悯，来施恩于你，让你真的能够体会神有多么的爱你。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路加所告诉我们的，他是坚定的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所以这里面也向我们表明主耶稣基督他经历了挣扎，对即将面对的他心中并非没有丝毫的畏惧，并非没有丝毫的挣扎忧虑，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所经历的。所以如果这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他为何需要坚定的向前？所以基督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超越了死亡的恐惧，他也超越了对承受罪的痛苦，毅然的前行，他看到的是那荣耀，是那喜乐，他劳苦的功效，所以他知道他去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事情，他将要为我们的罪受死，将要受那样的羞辱，受那样的刑罚，所以让我们看到他是多么愿意的来拯救我们。那么既然他在地上的时候，在他知道主要面临的事，他还是那样的定义前往耶路撒冷来为我们付出代价，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刑罚，那么你想想他有什么不愿意来拯救你呢？更何况现在他现在是复活的主，他已经高升坐在神的右边，救恩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他手里有一切的权柄，他劳苦的功效绝对不会作废，所以 他怎么会不愿意来拯救你呢？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主，他是那样的愿意来拯救你。那么我们中间那些心中还存着各种的犹豫的人，那些还在思前想后三心二意的人，你不立刻来接待他，来信他，来承认他，坚定的来跟随他，你有任何的理由能够站立得住吗？我们的主他是那信实的神，他所应许的没有一点一话会落空。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在担忧什么，你是在犹豫什么，你还在担心什么？你认为担跟随主、跟随耶稣基督会失去什么吗？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再教导我们，他怎样的来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在犹豫什么呢？如果你接待耶稣，相信他，神说万物万有都赐给我们了，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信他的都是最富有的，你所必须要的东西神都会加给你，他绝对不会让你有缺乏。所以让我们看看，可能我们还有多少人还在围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去跟神讨价还价。可能我们都像雅各那样，我们看看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的第二十节，我们看两节经文，在创世纪的二十八章第二十节，这里面说，雅各就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可能我们都像雅各这样，我们想跟神讨价还价，如果神不答应我的祈求，不照我所要的给我，我就没有办法来相信他，我也不会按神所教导的去行。但是让我们想想，可能往往的神常常的听你的祷告，施恩于你，但是你还是那样的犹豫，还是那样的不信。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是谁。神是有主权的神，神所行的一切他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而且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是美善的。所以让我们都要谦卑的俯伏在他的脚前，让我们在向主祈求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诚心诚意的说，不要按我的意思行，要按你的意旨意而行。当然更重要的是，你如果认识到你自己的灵魂还死在自己的罪恶和过犯之中，而且我们知道罪所带来的是那永恒的灭亡，那么你想想，如果你的灵魂没有得救，如果你没有被圣灵所重生，而你还是只是围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忧虑，你跟神讨价还价，你不求他来拯救你的灵魂，那么即便是神真的把整个世界都赐给你，那对你有什么用呢？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很快就会过去，都不过是暂时的。所以求神特别的怜悯那些还在只是看 围着这今世之事，围着肉体的私欲，而不立刻来接待主耶稣基督的人，求神特别的赐给他们恩典。所以求圣灵使你能够坚定的来信靠耶稣基督，来接待他，来跟随他，就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坚定的来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他来为你我受死，受罪的刑罚，完成我们的救恩。所以求他来给你这样的恩典，你懂得来向主恳求说，主啊，我愿意来接待你，来信靠你，来跟随你，求你来改变我，求你赐给我那信心，坚定我的心，使我能够完全的诚诚实实的来信靠，来依靠你，来跟随你。所以你懂得来向他祈求，他愿意来赐给你这样的恩典，使你能够来跟随他。所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他是多么的愿意来拯救你，拯救我。所以请不要拒绝他。我们看52节，他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行，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然后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多么的仁慈，他是那样的谦卑虚己，那样的有礼貌，他没有强行的进入到某一个人的家中，他完全可以做到，他是掌管人心的神，但是他没有贸然的前往，以免冒犯他们，他是为了他们的方便，是希望他们能够心甘心乐意的，而不是勉强的，甚至不是强迫的。所以他打发使者走到他前面，要为他预备。可能耶稣也带了人也不少，至少也有13个人，他12个门徒加上他自己，可能还有其他跟在身边的别的门徒，还有一些妇女，那些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人，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所以让人先去打探一下，提醒他们，让他们有所准备。但是那里的人不接待他，所以53节说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让我们思考他们为什么不接待耶稣。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仇敌，他们没有来往，他们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去敬拜神。犹太人说只有在耶路撒冷这里的圣殿才是神所居住的地方，你们不管在哪里的都要回到耶路撒冷来守节，来敬拜神。但是撒玛利亚人却说我们敬拜的地方是在山上，在基利心山上，而且这也是祖宗所设立的，那里有雅各的井在那边。所以这是他们分歧的很大的原因。所以后面我们也会看到为什么路加把这一段的经文放在这里，因为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是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因为一开始就说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是最后一次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他时间上是非常靠后的时间。但是放在这里其实跟前面的49和50节很相关，所以在里面放在一起也是在教导我们，我们不是去跟随人，不是跟随某一个宗派、某一个教会，不是这些外在的形式，不是这些程序上的外在的东西。可能常常会说到那些传统的教会，其实我们不是批评他们敬拜的形式跟我们不同，而是因为他们 弯曲神的话语，不传讲基督，不高举基督。他们只是注重外在的形式，看重人的作为，讨好人，所以把人引向那灭亡的道路。看看保罗是怎样的苦口婆心的来劝诫加拉太的会众就知道。因为加拉太人他们接受了几个从犹太来的假教师给他们错误的教导，这样的异端，他们说你们单单相信主耶稣是不够的，还需要加上去行割礼，否则的话就不能得救。他们没有看出其中的本质的错误，他们还以为那只是一件小事。但是这样假教导是颠覆了福音真理的根基，就是因信称义的根基。所以在这里面也在教导我们每一个寻求基督的人，如果你所看到所听到的不是唯独耶稣基督，来高举他，来跟随基督，而你所看重的只是地上的某一个教派，只是外在的东西，你委身于这些地上的，而那里却没有基督，没有基督的福音，那么你所做的一切，你会发现将来都是虚空的。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教会宗派，只要他们都是高举耶稣基督，而且是唯独耶稣基督，让人谦卑，唯独因信称义，不是出于人的行为，那么不管他们敬拜的形式程序上跟我们有什么不同，他们所选择的诗歌跟我们有什么不同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真正的来传讲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罪人只有唯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得救的指望，因为只有在他里面才有救恩，在基督之外没有拯救。好，但是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所坚持的只是这些传统，只是外在的部分，他们因为耶稣定义的要向耶路撒冷而去，就不接待他。他们心里面想，既然我们的信仰观点不同，而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是在山上敬拜，既然你想要往耶路撒冷去，你上耶路撒冷去那里敬拜，这完全是敌对了我们撒玛利亚人的敬拜，那么我为什么要接待你来住宿呢？所以他们因着他们的偏见，他们却不去思想他们所拒绝的是谁，他们应该听过关于耶稣的事，主耶稣所行的事，他的教导，耶稣在整个加利利在犹太全地都是非常有名的，他们应该听过人们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但是因着他们自己的偏见，他们的错误的观念，不愿意来接待耶稣，这位能够来祝福他们那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所以想想他们的损失有多大，那是无法估量的。所以你想一想，因为他们不接待耶稣，耶稣就离开了他们，而且这是耶稣最后一次经过撒玛利亚，他不会再经过了。假如后面如果耶稣基督不再差遣他的使者来到这个村子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可能他们就永远的会在因着他们的偏见，因为他们的错误的而在黑暗当中沉沦灭亡。那么同样的，对于我们每一个寻求的人，如果你不速速的来接待耶稣基督，你听到了他是那样的愿意来拯救你，所以你不要因着自己的骄傲，不要因着我们自己的愚昧无知被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洗脑了， 或者是因着你的私欲、你的背逆、你的刚硬，继续在这样的黑暗里面。如果基督离开你，那么你就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你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活着，你也是没有盼望，你也不会有真正的喜乐，你就已经在等待着那死后所面临的因着罪而来的审判，那地狱的刑罚。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那真光，只有他能够把你从你所身处的黑暗之中，你因着无知的黑暗，你偏见的黑暗，你骄傲的黑暗，你各种各样你的罪所带来的，你本性所带来的黑暗，只有他能够把你从这样的黑暗当中领出来，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之中，使你这原本是那黑暗之子，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那光明之子。而且他现在还继续在用他的福音的光芒在照耀着你，但是如果你还在继续的抵挡光，还不接受，你不愿意接受神对你的责备，神叫你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而你却继续的硬着自己的心，你想想你会有多么的可怜。你不愿意听神的规劝，所以你不要让耶稣基督一直的在等待，他在你的心门外敲门，你不要继续的总是让他等待等待。所以如果你一直的紧闭你的心门，你拒绝他，你不让他进去，那么如果他今天晚上就离开了你，不再在你的心门外敲门，那么你就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现在他还在你的心门外，他还在敲你的门，他还在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你所听到的神的话语来感动你，来教导你，来劝告你。所以请你要三思，请你也不要消灭圣灵对你的感动，请你现在就打开你那紧闭的心门，就在你的心里面来对主耶稣说，说主啊请进，我心里有空房为你，请你饶恕我一直对你的拒绝。你要来向他恳求，在你心里面向他这样的祈求。如果你真的这是你从你心里面诚心诚意的对主说的，我相信他会听允你的祷告，因为他是那样的愿意来进到你的心里，来住在你心里面，因为他是信实的神，这样的应许就必定就会应验在你的心里面，就在今天。真的，当你那样的心里面诚心诚意的来对他说，说主啊请进，我心里有空房为你，那么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这样的应许会在你身上应验。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多么的愿意的来进来跟你一同的坐席，他是多么的愿意来到你那里，而且他不需要你预备食物，因为他已经预备好了一切，他把自己已经带来了。正如经上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他的身体已经为你我献上了，他的血为你流出来了，他借此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丰盛的救恩，那丰盛的筵席。所以你所要预备的就是将你的心向他敞开，让他进来，他愿意的进来，他已经预备好了一切， 他把他自己都带来了，他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你，只要你真的愿意将你的心敞开，不要继续的硬着自己的心。所以求神特别的怜悯，因为他已经为你付出了那一切的代价，他能够赦免你一切的罪，不仅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怎样，他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所以他会与你同在，他会来看顾你，他会保守你到底，他会跟你同艰难共患难，他而且他会安慰你，赐给你喜乐、平安和盼望。他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而且你可以在他那里领受恩上加恩。所以只要你现在就来接待耶稣基督，你的心向他敞开，耶稣基督就是属于你了，你也属他，神就会赐给你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的心向他敞开，你请他进来，这就是最好的预备。他会来帮助你，来解决你的问题，你在最终挣扎那样的在罪里面打滚，你无法脱离。只要你愿意将你的心向他敞开，他进来，他能够帮助你，他能够解决你罪的问题，他能够将你罪的权势完全的打垮，他能够做你所做不了的。最重要是你要来接待他，让他在你心里面做主做王，你相信他，他能够在你身上成就一切。所以耶稣基督是多么的愿意的住在你的心里，你要认识到你所要接待的是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同时你也要认识到你在拒绝谁，你在抵挡谁，你所抵挡的是那独一的真神。所以求神赐给你恩典，现在就来接待他，绝不要像这些撒玛利亚人一样，因为自己的偏见、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拒绝基督。所以同样，不要因为你的骄傲，不要让基督按照你认为的方式来拯救你，因为他是有主权的神，你要求他按照他的方式，你要完全的来顺从他，降服在他的脚前。你也不要自高，不要认为自己能够给基督带来什么好处，所以你不接待他，你所能够带给他的只有伤害、满身的罪污。但是只要你愿意的来接待他，你愿意将你的心向他敞开，他也是多么愿意的来洗你，他多么的愿意用他的血把你洗干净，比血更白。但是你若继续的拒绝他，你不悔改、不接待他的话，你要想思考你将来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我特别的担心那些根本不去思想基督的，特别的担心那些即便是你思想了，你却继续的去拒绝他的人。所以我恳请你们不要忽略神所立的这位基督，因为他是罪人唯一的救主。神差他来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罪人，而你就是那世上的罪人。所以难道你要来拒绝神的怜悯吗？难道你要继续的挑战神的公义吗？所以如果你决心的要永远的世上灭亡的话，我请你真正的去慎重的去做出这样的决定，绝对不要像那在地狱的火锅中的那个财主，他天天的在世界上奢华宴乐，活着的时候不关心自己的灵魂，但是在地狱里面却开始苦苦的哀求， 那个时候是没有用了，已经晚了。所以让神的话语来劝告你，耶稣基督是为你而来的，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来拯救罪人，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真实的事。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蒙他宝血所洗净的人，都可以来为此做见证，我们都已经被他洗过了，我们有那样的盼望。所以求神特别帮助你，真的，耶稣基督死了，难道他的死不值得你去思想吗？他的双手他的双脚被钉子已经钉穿过，他的胸口被枪扎开了洞，那是为所有信徒打开了天堂的门，难道这一切不值得你去思考吗？所以求神怜悯那些还在昏睡当中还在沉睡的心啊，恳求圣灵以他的大能将你唤醒，求主来开你的心，求神给你恩典，让你立刻的来接待基督，来做你的救主，来做你的王，做你生命的主。但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恩慈，何等的怜悯，他不会强迫你，他不会强行的进入你的心，他在等候你心甘情愿的，他等待着向你施恩。甚至我们看到虽然这些撒玛利亚人他那样的拒绝不接待耶稣，他还是让他的门徒们他的仆人们像你们这些还刚硬悖逆的人温柔。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救主他有多么的温柔怜悯，他的慈悲的心肠。所以请你不要拒绝他。我们最后看后面的几节经文，54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我们看到因为这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的主，门徒们为了维护耶稣，为基督的荣耀，所以雅各约翰我们知道他们亲眼都见证过主耶稣基督的威荣，他的荣耀，所以他们想，这些撒玛利亚人算什么，竟然不接待我们如此荣耀的主，我们的基督。所以他们向主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我们知道门徒们是热心，他是为了维护耶稣他们的主，我们也看到他们对主忠心，他们是先征求了主耶稣的意见，得到准许。虽然是如此，但是我们一看看主耶稣怎样的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原文是说你们的灵，说你们的心里面所存的意念是多么的罪恶，你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他不是要来灭我们的灵魂，乃是要来拯救人的性命，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这里也在教导我们，教导神的百姓，虽然旧约里面确实有这些事，有以利亚怎样的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来捉拿他的人，我们也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怎样的把伊利哥城里面的人全部都杀灭了。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是神吩咐他们所做的，那是出于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觉得不能去拿这些事情来给我们做背书，让我们借着这些来违背神的旨意的事情，所以这也是在教导我们，当这些人不接待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所以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如果一个地方不接待我们的话，我们也可以像主耶稣那样转去别的地方。但是最重要的，这里在教导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仆人，绝对不可用武力，使用威胁恐吓的方式。因为神的福音是用爱情，是用神的话语来劝勉，来说服他们，是用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我们的爱情，神的真理来说服别人。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求圣灵在我们所关心的人的身上，在他们身上工作，所以绝对不是靠着武力去传福音，不是用刀用枪用鞭子，那不是传福音的方式。所以我们对那些还不接待基督的人，甚至可能都还不去思想基督的人，我们仍然对他们要心存着爱心耐心，我们要求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接受神自己的话语，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向他们所彰显的神丰盛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公义、神的信实，使他们的心真的能够心甘情愿的来接待主耶稣，来信靠他，因为这是最好的主。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慈爱怜悯，他是怎样的愿意来拯救我们，他怎样的愿意那样的要为我们付出代价。所以你们这些还在犹豫、还在三心二意、思前想后的人，甚至是那些还在抵挡拒绝的人，你当思想，求圣灵帮助你，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那样的慈悲怜悯，他是多么的仁慈，他们是多么的愿意为你我受死、受罪的刑罚，他定义的要完成这件事情，他知道他所要面对的是什么，他还是那么样的愿意、那样的定义。所以你要思想，他是那样完全的愿意来拯救你，他要你来接待他，但是他不会来强迫你，他会在你的心门外温柔的来敲你的门，等候你来给他开门。他多么的愿意来进你进来跟你同住，他是多么愿意的来祝福你，所以请你不要拒绝。我们求圣灵在你的身上工作，赐给你恩典，现在就在你心里面来接待他，因为神的话语说，凡接待他的，就是那些信他名的人，他就会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请你思想，你接待他，你所得到的是何等的福分，他会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请你现在来接待他，绝对不要拒绝他。如果你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他，如果他真的今天晚上就离开了你，不在你身上工作了，那么你就成了那最悲哀、最绝望的人。所以恳求神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来阻止你拒绝他，更加的恳求神赐你恩典，赐给你那样的愿意，开启你的心，让你去看见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向你彰显的慈爱，向你彰显了那丰盛的神的爱、神的怜悯，将你那刚硬的心完全的融化， 让你的心敞开，来接待他，来信靠他，求神特别的怜悯和帮助你，让你真的能够来如此接待他。愿神的名得到荣耀。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